中国加入 CPTPP 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的申请，上个星期在该贸易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年度大会上再度被拒，这是自2021年以来中国连续第四次被拒绝入会。在世贸组织摇摇欲坠、美国加速与中国科技脱钩和经济去风险进程的背景下呢，中国急于加入 CPTPP。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坚定倡导贸易自由化，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将继续推动加入 CPTPP 的进程。但是观察人士指出，工会独立、国企、民企、私企公平竞争、公务员财产向人民公开、稳定透明的政治体制、开放自由的经济环境、良好的劳工生活工作权益等等，这本就是针对中国量身定制的排除条款。中国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将无法加入这个由日本主导的高水准的自贸组织。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美国三一学院荣休经济学教授文冠中。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北京真的是急于申请加入这个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的，连续四年被拒仍然不屈不挠，如外交部所说啊，将继续推动加入 CPTPP 的进程。那么首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李恒清先生啊，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是当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创立的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围堵中国的自贸组织。那么北京现在他为什么要急于加入这样一个当初针对他的这样一个自由贸易组织呢？
因为啊，这个 CPTPP 呢是当年呢这个奥巴马和这个安倍晋三呢他们呢一块儿来推动的。后来呢美国呢因为个人这个本身的这个利益啊，他呢最后退出了这个 CPT， 那个时候叫 TPP。
嗯，
所以呢后来呢等于是日本来主导，又重新把这个又拿回来，最后呢就管它叫呢 CPTPP。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日本呢确实是这个十几个国家形成的这个贸易的联盟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国家，它呢总共呢占了全世界啊这个 GDP 的这个13.4%，是整个全球呢这个最大的四个经济贸易组织，它包括呢这个像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北美贸易协定，还有呢这个欧洲联盟的这个欧洲统一大市场的这个贸易协定，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在里头的叫 RCEP，就是跟中国和日本、韩国还有这个东南亚十国，形成的贸易协定。所以呢，它是最大的四个贸易协定当中的一个。所以中国呢，随着经济的这个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各方面的围堵的情况下哈，现在呢经济状况呢是急转直下，在贸易呢也是受到了很多的阻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非常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加入到这个 CPTPP， 因为它确实太重要了。另外一个啊，就是跟中国呢同时啊在四年前提出申请的哈、啊，就差一个礼拜，晚了一个礼拜的是谁呢？是台湾。
嗯，
台湾呢也申请加入 CPTPP，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哈、啊，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像过去的说只要是中国加入了，台湾呢作为要有主权国家呢加入的，甚至是这种像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这种国际组织呢，最后呢都把台湾呢排除在外。所以这回啊目前看呢，台湾是非常有可能啊在近期内呢有可能会加入的。所以一旦台湾进去了以后啊，这个中国呢再想加入到这么大的一个贸易组织当中呢就会有很多的困难了。我相信呢，因为他对台湾的这种打压呢最后一定会反弹到最后允许他是否能够加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另外呢，这个 CPTPP 呢，它的这个章程当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那就是要所有的成员国都同意。一旦有一个成员国不同意，那你就不能加入。所以这个呢，也为中国在未来说它的经济上是否还可以再扩大出口啊，这些方面呢还有所进展，都会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它非常急于要进入加入，但是难度非常大。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中国申请加入的这个背景。中国实力不断增加的这个世贸组织呢，目前有人说有点摇摇欲坠的样子啊，前景不明。西方与中国科技脱钩、经济去风险这个趋势不断上升，中国跟世界各地的贸易摩擦层出不穷。分析人士认为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近期不能加入 CPTPP，未来贸易将处于一个非常非常不利的局面。刚才这个李先生刚才讲到这些问题了，我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急于加入 CPTPP 的这个动机呢？
刚才恒清先生已经讲了那个好几点了，是吧？我都同意。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说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对自己经济这个体制的定性啊，跟国际上特别是发达的市场经济那些国家，就主要是欧美日嘛，那个他们对中国这个经济体制本质的这个定性啊，有很大的落差。中国现在口口声声说自己就是一个市场经济了，那个尽管他在国内说自己是一个党国体制，但是他在事实上说我这个是市场经济。我这个是要搞全球化，我要搞自由贸易，然后你们不让我加入什么什么组织，你们就是那个霸权主义，就是发达国家对那个就是在搞新的殖民主义，在剥夺中国人民的发展权等等等等。那么当然呢，出于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压力，现在因为中国那个产能过剩嘛，确实需要全世界的市场，那么再能够消化自己的那个过剩产品，所以呢，如果能够加入那个 CPTPP，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组织，那你当然就可以零关税啊，或者很低的关税进入这些国家，那么当然对中国经济的那个所谓出口压力就会减少，那么同时也获得一个通行证，因为你如果进入这么一个高门槛的一个组织，那你到其他地方去，你说我那儿已经加入了啊，你们现在还在排斥我。你们在干什么，对吧？好比他可以对美国那么讲，可以对欧洲怎么讲，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他就觉得很急需。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台湾的因素，因为台湾其实已经达标了，因为这个组织他现在是不是那种所谓先给你一个空头支票，你答应十五年那个完成你的改革，然后呢我们这儿就完全开放，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完全达到我们这个组织的要求，我们才能批准你进来。那么大家都很担心，就中国的体量，而且中国这种斗争的那种资，因为你一不让他进，他就可以来进攻你，对吧？凡是他可以来处罚你的时候，就来处罚你。你看他对日本、对南韩、对英国、法国、德国都搞过这个，对澳大利亚都搞过这个东西，就是你不听我的话，你不符合我的那个要求，我就对你贸易制裁。所以呢，大家都很怕。所以我觉得那个，特别是现在英国马上要加入了嘛，12月15号就正式加入，这么一个大国进去以后，我觉得这个他比较容易那个顶住这个压力，因为英国他在那个香港问题上，这个吃的大亏了，那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可以不守信用的，所以呢，我自己认为那个，很难，那个中国要加入你，因为你不改变自己的体制，这个经济政治体制，对吧？因为里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政治体制，好比说工会，你的那个官员的财产的公布，对吧？等等等等，这都是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严的智慧，他说：“以前承诺的加入 WTO 的条件，到现在也没有实施吧？”不仅一个劲儿的偷西方技术，利用 WTO 往欧美日输入低劣 啊，低价劣质产品狂赚钱，还输出腐败专制毒品，欲搞死西方，你还想再骗一次吗？不是要和平美国和日本，搞死美帝吗？干嘛又死皮赖脸的跪求日本？太给粉红战狼丢脸了！大骗子中国，你们就自己跟自己玩吧。这一次是先买票后上车。另外一位网友，另外一位网友叫举头三尺有神明，他说 CPTPP 的前身呢 ，TPP 就是美日围剿中国的经济版北约，美国自己都退出来了，算什么东西啊？现在那个，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我们观众啊，这个意见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呢，会涉及不同网友、不同观众们他们的这个看法。中国急于入会呢，可以从最近的外交举动中看出。首先，我们看到他宣布日本为单向免签国，延长澳大利亚单向免签逗留时间，移除钓鱼岛附近的浮标，解禁日本海产品和澳大利亚牛肉等等。这些措施呢，都被认为是向主导 CPTPP 的日本和澳大利亚示好。我来请教李先生，为什么北京申请入会四次碰壁？中国的主要问题都在哪里呢？
刚才那个文教授啊，已经谈到了，实际上呢，中国呢，从客观上啊，它确实是一个体量很大的一个国家，消费市场那么大哈，人口世界第二，然后呢，现在经济总量呢，世界第二。然后呢，这个它呢，制造业呢，现在呢，号称世界第一，所以呢，它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有实际上这个能力是很强的，自身的这个市场能力实际上是很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呢，对于它不喜欢的，或者是侵犯，认为它自己认为侵犯它利益的一些国家呢，它会用这种反制，而且非常强烈的那种好斗的那种反制，它不是按照这个。这个规则来行事的，所以像这些呢，都是在过去的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是中国进入 WTO 之后的这二十多年当中啊，全世界都体会到了它的这个力量和它的摧毁性的这种愿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都很害怕。当然，另外呢，现在拿出来的这个问题，大家这么多国家。国家的这种群这种和叫经济联盟哈、啊、经济联盟或者叫贸易联盟，他呢最后来考量的时候，他提出来的入会的一些标准，就刚才我们提到那些达标的标准，实际上呢就是针对的呢都是像你现在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你的法治的问题，自由市场的问题，劳工保护的问题，像这些呢，你说是不是就是量身定制来反制中国呢？我想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会这么说，但他们实际这么做了，而且这么做了呢，实际上呢，像比如说像劳工保护的问题啊，工会的问题啊，这个贸易自由化的问题啊，然后那个政府运作的透明度的问题啊，这些东西啊，如果在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呢，是根本不可能改变的。那习主席呢一直在讲嘛，中西东西南北中，党要领导一切，党他不仅说是我们应该领导，而是要领导，对吧？你不是我领导就不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是怕了他了。所以呢，你想在这时候呢，确实啊，不管大家说与不说。但实际上呢，这个标呢是很难达到的，或者几乎就达不到。
好的，
对，除非有一点，那就是中国变化了，真正中国变成了一个民主的、市场化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就自然而然就进去了。
那么中国能不能变呢？刚才李先生说了，这个高水准的 CPTPP 入会标准，其中九项条款仿佛就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排除条款，就是不让你进。中国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加入 CPTPP 就根本无望。但是在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习近平早有表态，该改的要改， 不该改的坚决不改。那么来请教文教授，如此看来，您觉得中国加入 CPTPP 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这个呢，就是如果从那个经济学的理论上来看，那么以中国目前的那个经济体制，是不可能加入到这个 CPTPP 的，因为里面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刚刚讲到那个九条那个要求，中国都没有达到。那么你一项项对照的话，那你当然就进不去，对吧？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一个是迫于压力，因为中国这个块头大嘛，14亿人，然后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它当然是有可以有一些威胁性的手段，好比说制裁你，贸易上这个对你歧视等等。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勾兑，因为你既然那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你当然拿出一点优惠的措施，什么那个优惠的一些条件，那么使得一些比较小的国家，觉得哎呦，你跟中国那个打交道很好，那么在里面其实就开始鼓吹，应该加速中国加入到这个组织里面来啊，我们大家可以获得中国的市场等等。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很难去判断。但是我自己认为呢，英国加入去以后，因为英国它抵御那个压力的那个能力比较大嘛，那么它跟那个日本和那个澳大利亚联手的话，有可能可以抵制。那么，另外呢，我当然也同意这个恒星说的，就是还有一点是取决于中国国内的这个自己改革嘛。但是中国现在是越来越不提这个有要素市场的决定性的配置资源，那么真正完成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改革，不提了嘛？不提了，那你现在就一个党国体制，一个党国体制，就是习近平他现在是大大巩固了这个最近这个十几年大大巩固了这个党国体制，是跟这个 CPTPP 的那个方向背道而驰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那个希望这个国际社会在这一点上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中国这个体制现在是不适合加入到世界的那个自由贸易组织里面来的，因为不然的话会扰乱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经济秩序。那么如果这一点的话呢，可以倒逼中国进行改革，那是最最上上大吉了。
好，一位叫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中国加入 CPTPP 四度受挫乃情理之中，哪个国家愿意接受一个不信守规则、善于钻规则空子和充当搅屎棍、自行其事的胁迫性质的经济体来加入 CPTPP 呢？另外一位叫海里卡帕特说，黄鼠狼不偷鸡，硕鼠不偷米，狼不吃羊都可能。布尔什维克主动从良，共产党跟西方体制接轨绝不可能。Glasgow 说千万别改啊，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指责国际社会有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在对待中国申请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的问题上持有歧视性的态度，但是西方国家呢认为围堵中国的所谓歧视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刚才许多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网友朋友们都提到这个问题了，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就占尽便宜，却迟迟不履行承诺。那么请教李先生，与世贸组织的承诺制不同， CPTPP 是必须达标才能进入，就是说你空头支票不行，你得先买票再上车。那么未来中国能不能像当年加入 WTO 那样以承诺的方式混进这个 CPTPP 呢？
我想啊，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博弈啊，因为呢现在国际政治呢现在像地缘政治的冲突啊，还有国际贸易之间的这个大的环境啊，现在呢应该是说对中国包括俄罗斯啊、伊朗啊，他们这些这个所谓轴心国啊，对他们来说呢是不太有利的。所以现在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大家呢对过去20多年中国加入了 WTO 以后的这个经济行为的习惯，有了很多的很深入的认识。所以西方国家哈，其实这个像美欧这个国家呢，对他的这个做法呢，应该说呢， 不仅是上层这个官员们、学者们，实际上底层老百姓呢，都应该是用叫深恶痛绝，深恶痛绝。因为什么？因为这样做了以后啊，不按基于规则的这种办法的形式，那最后呢，使得呢，最后抢走了本地的工作机会，然后呢，击垮了本地的产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才会有 CPTPP 这个出台了一个又一个的限制性条款，然后让你呢，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要先买票才能让你上车，所以我想啊，在这一点上。这个像日本啊、澳大利亚这两个主导国家呢，已经多次已经表示了，就是劝中国你别申请了，劝中国。所以呢，中国呢现在还希望要做，因为什么？利益太大了，尤其是中国经济压力这么大，所以呢他还是要做。但是我想未来还是有希望的，那就是变革，没有真正的大变革，那想混是应该说混不进来。
好的，我们刚才聊天室里啊。我们刚才聊天室里有两位观众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哈，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回应一下。一位呢是这个叫伊文优，叫小优啊，他说 CPTPP 的门槛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又不是其他国家，人家压根儿就不让你进，你还看不明白吗？这个亚瑶申这位观众他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这个 CPTPP 的标准就是个笑话，马来西亚、越南能达标吗？根本就达标不了，你为什么就专冲着中国来呢？文教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哦，越南确实没有完全达标，但是呢，他那个在那个在政治上，在经济那个所谓体制改革上，那是远远超过中国。所以呢，而且他还有很多的那个举措，也准备要进一步往那个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那儿发展。所以呢，而且他因为体量比较小呢，人家让他进去。中国呢，先因为大家上过当了嘛，那个所以你那么大的一个体量，你进来以后。那如果你再说你不达标，我们要怎么，这不可能嘛？你把这个整个一个这个联盟自由贸易这个联盟就搞糟掉了。所以呢，宁缺毋滥。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就是说中国在加入 WTO 的这个问题上可能栽了个大跟头。虽然你占了一点小便宜，这当然这便宜不小啊，这个占的，但是呢，也让世界许多国家看清楚你了，所以。不再上当受骗了。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李恒清和文冠中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